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加油 Pro， 我是老白，
我是向，
哎，我是 Jerry。
对，然后这个我们仨这组合啊，就是这个老中青艺术三代，没有胡说啊，
不
挺好
的，
您别这样啊，您别这样，
是就这个我们今天又要聊回一个关于艺术的话题。
哎，
对， Jerry 坐镇啊，就是咱们之前已经聊过了两期关于这个，是两期吧，
艺术史的
一个节目。当然我们这其实每期的选题也不是说生来哈，每次其实都有一个时事的一个由头吧，
有感而发，属于
有感而发吧。
对，每期都是跟艺术跟另一个东西联系起来的一段历史。
对，上次我们讲了 AI 到底会不会改变这个游戏美术，或者说美术工业的这个
技术史，
技术，对，然后聊了一聊这个美术的应用技术史。
嗯，
然后这一期呢，我们借助最近的一些事儿吧，就是一些艺术品被破坏的这个，哎，是一些组织，
是的，
也引起了一些讨论。
哎，在之前的新闻上，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他们通过对艺术品进行破坏性的这样一个行为来宣扬自己的主张。
对
啊，
嗯，
但是这个呢，确实在艺术史上也不是一个从现在才开始的事情，
没有什么新鲜事儿，等于说，
对
啊，
对。但是我更想把这个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们往后放一放，
哦，
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将先从这个法国一个报纸上的小故事开始。
嗯，听故事。
嗯，在2006年的1月4日，渲染一下气氛。
嗯，
四名警察神情严肃地押解着一个76岁的老人走出了巴黎著名的这个蓬皮杜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
嗯，
在博物馆周围那天人头攒动啊。被押解的这个老人还就是已经被裹得严严实实的，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还试图向周围看热闹的人群致意。
哦，是吗？
哎，
这个名叫皮尔的老人即将因为在博物馆中破坏厕所而面临高达20万欧元的罚款。
哇，这么贵厕所呀？
哦，
不是一般的厕所吧？
哎，没错。
哦，
因为这个被破坏的厕所不
是
普通的厕所，对。哦，他是在艺术史上如雷贯耳的，我们之前这个系列第一期节目，哎，就谈到的这马塞尔杜尚的这个泉。
哎，
这个被破坏的厕所当然不简单啊，但是在警察对这个犯人做背景调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老头啊也不是一般人。
嗯，不是省油灯。
皮埃尔·皮诺切利这个名字在法国政府的眼里，就不能说是人厌狗嫌吧，但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哦，这么严重？
对。皮尔皮诺切利实际上是一名艺术家，
嗯，
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听众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嗯，
就是不太出名的艺术家。
对，
嗯，
事实上他在艺术史上就跟我们之前这个系列节目提到的很多大拿，什么杜尚啊，
哎，
根本没有办法比。
嗯，
但是他在自己的这条赛道，他自己称为这个创造性破坏，
哦，
这条
就玩这个的
独有的赛道上，可谓是立下赫赫战功。
好家伙，这个
什么创造性破坏是吧？
啊，细分到这儿了都。
嗯，
在过去的50年里啊，他策划并表演了70多起破坏或是挑衅性的艺术事件。
哦，
嗯，
其实是个行为艺术家。
对，
嗯，
那什么叫创造性破坏呢？我觉得我们就直接不妨挑几个例子来简单讲讲，
哎，
就是做的非常多，但是这里面选出来的都是我个人认为觉得太经典不忍错过的一些事情。
哦，
嗯，
你就听完之后就知道这个真正的这种牛人啊，不太需要什么称号，就你只要说他干什么事就够了。最早啊，在1967年，
嗯，
为了表达对于法国当地文化部门的这个不作为的愤怒，
嗯，
37岁的皮诺切利就带着红色的油漆袭击了法国文化部。
哦，
当时的法国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还是一位作家，
嗯，
然后被他用这个红色油漆泼了一脸，
哦，
挺带劲的。
嗯，然后这是开头，然后在1975年。皮诺切利又再次策划了一起银行抢劫案，完全换了个行当。之前是泼油漆，现在直接抢劫，
真抢啊！
他把自己家里的猎枪锯短了，
嗯，
然后用这个其实是有点玩具性质的枪，抢劫了法国尼斯一家银行。
嗯，
整个抢劫过程还十分顺利。事后他带着高达10法郎的赃款，从银行成功跑路。
哦。
在被人采访的时候，皮诺切利还跟记者就是好好的砍了一通，
嗯，
说呀，我本来只想要1法郎，但是现在的通货膨胀太严重了，
哦，
我慎重考虑一下，还是抢他个10法郎。
哦，
就是怎么着也要对这个行当尊重一下。
对
啊。
然后呢，在1994年的法国里昂，
他抢完就白抢了。
哎，这个我们会说，就是当时受到了通报批评啊，就是
通报批评可还行。
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说啊，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在1994年的法国里昂，这个搞事的人又再次出动。
哎，
然后这次他把自己扮演成了这个古希腊的苦行的思想家狄欧根尼，然后赤身裸体的坐在一个铁皮桶里生活。
哦，
但是大家法国大家都知道，就是民风开放。
嗯，
就其实你赤身裸体，你只要站在桶里啊，其实本身可能没什么大事儿。
嗯，
但是他不是那种消停的人，就他一会儿把这桶放倒，一会儿把这桶立起来。
嗯。
然后呢，在这个桶里又变换不同的姿势，有时候上半截在外面，有时候下半截在外面。
我叫整活大师这是啊。
所以毫无意外的啊，这个皮诺切利再次被当地警方拘留。
嗯，
但是这次事实上他感到非常不快的一次行动。
哦，
就是因为不知道那天法国到底是个什么日子，在整个法国的大里昂地区，居然逮捕了41名因为裸奔而丢到看守所里的露宿狂。
哦，41个迪欧根尼。好，嗯。
皮诺切利在里面就感觉自己一点也不出跳，然后事后他
失望，
还反映就是自己感觉十分懊恼，这个行为
不创造了。
然后等到2002年，他终于做了一件，就是还是做了一件更出跳的事儿。
哎，
当时在一个哥伦比亚的行为艺术节上，他为了抗议当地游击队对这个劫持人质的暴力行为，
嗯。
当众在一个艺术节的大众之下砍断了自己的一个小指的指尖，
哎呦！
然后事后这个指尖呢被这个当地卡利艺术博物馆收藏，他也因此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将自己的部分身体永久展示的艺术家。
这什么韩国行为？这是
就是还挺出格的。
是，
嗯
嗯。
然后这些是我说的，就是公开的艺术行为。而他自己。据他自己所说，就是他还为了抗议圣诞节在逐渐商业化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圣诞节其实最早它是一个，它那个装束应该是绿色的呀什么的，
嗯，
其实不是像现在的这样一个节日。
对，
他为了抗议这件事情，一度乔装成一个经典的圣诞老人的形象。
哦，
然后出现在法国尼斯百货商店的周围，
嗯，
把当时尼斯百货商店在外面摆好的这个圣诞节一圈大酬宾的玩具，当众推到了马路上。
哦。
然后亲手把他们砸得稀碎，
嚯！
就是大家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反商业，
就周围的孩子，对，反商业就算了，就是你想象那个场面，周围的孩子吓得嚎啕大哭，
那可不。
然后孩子父母在临近圣诞夜，就是寒冷的夜晚上追着一个圣诞老人打。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一家人肯定一辈子忘不了这圣诞夜，
绝对的
啊。
老头后来他说：“这是我其实很满意的一个行为。”
当然很满意是吗？
他说：“就是我特别自豪的一个事儿啊。”他说：“而且我特别能理解那些孩子的父母。”
是
当时那种情况，我自己都想打我自己。
干了一辈子，
但是我对艺术的追求使我不得不这么做，是吧？
哎，所以听过这些他的这些行为艺术
啊，
我们也大概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哎，
就本身就已经非常出格的一个人。
嗯，
但是毫无疑问啊，在上述的这所有的破坏性行为中。
嗯，
最受到这个老爷子青睐的就是袭击杜尚的小便池这件事。
哦，
76岁高龄时候做的。
哎，还不只是76岁。
嗯，
事实上他是这个，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艺术品身上拿到过双杀的人。
就是，哪方面？在杜尚身上拿双杀
是吗？就他曾经两次袭击杜尚小便池，就全这个作品。
哦，
而且这两次还都成功了。
啊？
哎，那毁灭一个作品，为什么还能发生两次呢？
哎。
就是早在1993年，这个泉在另一个泉在尼姆展出的时候，
哦，
皮埃尔就已经用一个大锤子就砸碎了一个小便池。
哦，
而且在那次砸碎之前，他还在博物馆里啊，这小便池嘛，
啊，
还使用了一下这个小便池。
嚯，哎呀，物尽其用了，属于是啊
啊，不表述了啊。反正当时呢，报纸直接将皮埃尔·皮诺切利就戏称为是一个撒尿艺术家。
啊，
但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很多他干的出格的事儿，
哎，
就是。我一般都会提一下他干这件事是有一个什么什么由头的。
嗯，
那一个70多岁的老头为什么要一直跟一个小便池较劲呢？
嗯，前列腺有问题。
就是他，对呀，啊，怎么会这样吧？他跟杜尚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呢？
哎
哎，实际上很有意思，就是他不光跟杜尚没仇没怨啊，他自己其实还一直将杜尚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哦，是吗？
嗯，
拥趸。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嗯，所以这件事咱们还是得从全这个作品说起啊。
哎。
就是第一期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作品了，当时我说全本质上是一个反艺术的，或者说是反艺术圈子的作品。
嗯，
这个小便池的制作跟他艺术家本人没关系，然后他的形象与朴实化的美也不相干。
嗯，
然后包括他们上面签的名字都不是杜尚本人的名字，
是
杜撰的瞎编的一个名字。
是的，
这种颠覆与嘲弄其实是俘获了就是年轻的皮埃尔·皮诺切利的，他把这种艺术视为自己的艺术信条。
哦，所以他这个破坏性艺术是的理念是从这儿来的。
嗯
啊，
而事实上呢，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1917年展览上的这个犬，它的原作并没有被留存下来，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是杜尚的作品，他是化名参加的。所以最搞笑的一个情况就出现了，就我们今天实际上能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或者是照片，对，照片中看到的犬实际上是1964年，就是在将近50年后马塞尔杜尚签名的复制品。
哦，
就是他本人认可。
对
啊，
那他签了好多。
哎，这事儿就来了。
好，
就是如果你听过第一期的那个节目，你听到这儿就会觉得特讽刺。
嗯，
就是因为2017年时候他那个作品被提出来，他是反对艺术家，
对啊，
嘲弄艺术机构，
嗯，
而且嘲弄艺术商业化，就是完全站在艺术行为对立面的一个作品。
是的，
然后成为了一个追捧的主流。
对，
嗯，
然后1964年，杜尚本人啊允许制作了，注意啊，不是一个，是先后制作了8个全的复制品。
好家伙，可以。
就是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
人老了吗？
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去博物馆看一些雕塑，就是经常在那个雕塑的名牌后面会看到一个8-2或者12-6这样的标注。其实是因为很多这个特别是雕塑的材料，就是它是用那个开模浇铸的方法做的嘛。
嗯，
然后8-2就是说当时
一共
开出来8个，然后它是
第二个，
对，它是里面第二个。这事儿挺明显的，而且那个开模，因为它不会一般不会开特别多，因为你越开到后面就越走形。
对。
而且呢就是还涉及到一个商业问题，就是你这东西稀缺度低了，你那个买家也就没什么吸引力
了，
缺少唯一性。
嗯，但是1917年杜尚做的那个小便池就根本不涉及到说雕塑的开模这件事儿，它是在一个艺术市场里就是买的一个
随手就
东西，它是一个工业制成品。
嗯，
然后在上面签了一个名，就是成为了一件艺术品。
嗯，
哎，结果1964年它不仅是用雕塑翻模的手法做了一个一模一样8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复制品，而且，
哦，翻模做的，
而且相当于他做了一个影流之主。
嗯，
一下翻出8个葫芦小金刚出来。
哎，
所以在杜尚过世之后，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8个拳然后流通到了艺术市场。
嗯，
然后在一套这个艺术商业领域的这个接化发，打下来之后，等到2006年皮诺切利去破坏这个小便池的时候，每一个小便池这个复制品的均价是多少呢？
嗯，
均价高达280万欧元。
哦，
这是2006年的价格，就是将近2000万人民币。
嗯，
就所以你知道这个皮诺切利这老头为什么要跟这个权过不去了吗？
嗯，
就真的是世界观坍塌了。
哦，就你怎么能背叛我？是不是这意思？
对，就是咱不是说好了吗？对艺术领域的反对与嘲弄吗？
哦，
来了黑粉儿啊！
怎么到底，
你背叛我？你他妈，
我就弄死你啊！
对，到脸之后，哎，你呱噔一下站进去了。
嗯，你开始不是这么说的。
对，我看了一篇这个皮诺切利的采访，采访里面他说了一长串啊，就是直接引用他的说法，
就抨击他是吧？
对，在他看来啊，杜尚的小便池就是人们问他为什么要就破坏小便池，而且破坏2次。
嗯，哎。
然后在他看来，杜尚的小便池是一座艺术上的大白鲸。
嗯，
一头金牛犊。
哦，
一个艺术的圣杯。
嗯，
改变艺术史的人。
他说，我袭击他不是为了破坏他，
嗯，
是为了从机构中拯救他。
哎，
从什么机构中呢？从一个由博物馆、官僚机构和艺术团体营造的金钱痴迷的权威的世界里拯救他。
哦，
还特别会说啊。
是。
而且在他看来呢，这些机构的势力和他们的小圈子用他们那些闪亮的邀请函、香槟招待会，以及最重要的，他们对于艺术品金钱价值的界定权利，
哎，
已经完全毁掉了1917年的小便池。
嗯，
今天呢，权所代表的嘲笑、拒绝和幽默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
嗯，
然后他对这件事情做一个总结，就是艺术机构通过将小便池变成一个标志、一种艺术商品，已经将它的金钱价值推高到了数100万欧元的高度。更糟糕的是，他将杜尚所传达的那种精神已经完全吸纳到了艺术官僚体系主义的主流价值中。就曾经最反叛的那个东西，今天跟主流的艺术市场已经完全融为一体。
嗯，
这是他自己的一套表述。 而我最感兴趣的实际上他在这个采访中提到对自己行为的一个解释，
哦，
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我锤击他这个过程，我之所以选择锤子
啊
去击碎肚上的小便池，是因为我的锤击象征的是拍卖师的锤子。
哦，
拍卖师的锤子又一次的落在了一件艺术品上。
嗯
啊，我们理怎么理解这句话，就是我觉得当苏富比的拍卖师落锤为一个小便池的复刻品，
哎，
然后定下了高达280万欧元的高价的时候，
嗯，
就在这个皮诺切利这个老人看来，1917年的那个权就已经被毁掉了，
哦，
被一种商业性的锤击给击碎了。
嗯，
有点意思
啊，是吧？
这个就跟上美社会吸收朋克，然后卖朋克是一样的。
嗯，对。
我不得不说，他这个整篇采访，就大家听到的时候也觉得他很有很强的煽动性，
是
就是搞得人热血澎湃的。
哎。
有一种渲染他是一个就是对抗歌利亚的大卫的成分在里面，
对。
但是对于这个艺术商品市场的几句评价确实让我特别动容，我觉得至少在某些方面他为自己的行为其实找到一个自洽的逻辑，
对，很合理，
合理的切入点。
哎，这个自洽的逻辑在后面会很重要。
嗯，
我负责任的说啊，就这篇报道的煽动性其实是有原因的。
嗯，
就皮诺切利也是有他自己的诉求在里面的。
嗯
嗯，
因为当时他正在面临着20万欧元的精神赔偿和高达14000多欧元的这个小便池的维修费用的官司。
哦，
嗯，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这场诉讼啊。这场诉讼的双方其实也可能也恰恰代表着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涉及到的两种观念之间的对抗。
嗯，
这个主告方呢是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
嗯，
要求赔偿呢，理论依据是指控皮诺切利破坏纪念场所与公共设施，
嗯，
就是他给自己找的理论依据是这个。当时呢，法国的国家现代博物馆馆长阿尔弗雷德在提供证词中啊，将皮诺切利视为单纯的破坏者。
嗯，
他的证词中说，毁坏杜尚的小便池，实际上就跟毁坏米开朗基罗的雕像一样严重。
嗯，
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常规的诉讼请求。
嗯，
而皮诺切利这边的申辩就比较有意思了。
哎，
有些地方很胡来啊，我们可以逐条说一下。
嗯，
首先呢，他的第一个说法是他认为小便池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嗯，
或者说权的价值不在于这个小便池上。
嗯，
它的价值是几乎全在于杜尚当年1917年的行为上。
嗯，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说，他认为修一个小便池需要14000欧是不合理的。
嗯，是，确实不合理。
就什么小便池需要10000欧来修复呀？
嗯，
然后另一个说法是他认为自己的这个创造性破坏行为实际上不仅没有毁掉小便池，反而升格了它。
嗯，
哦，
他认为在这个受到伤害的小便池啊，它的价值不应该受损，反而应该激增了。
嗯，
然后他第三点就是我认为立不住脚，但是最扯的一点啊，是皮诺切利自己声称他在1967年的纽约参加犹太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开幕式的时候，
嗯，
本人见到了杜尚。
嗯，
然后他当时就偷偷的告诉了杜尚自己要毁灭小便池的计划，
嚯！
而杜尚鼓励了他。
哦，
首先我们要说一点啊，杜尚死于1968年，
那这不就让死？
所以他说
孤证啊，这是
对，所以他说自己1967年见过杜尚，这就很尴尬，
这没什么道理，这个
没法证明，也
没
法
证
伪，
对，
嗯。但是我自己觉得他立不住脚的一个原因呢，是首先你一个1967年跟艺术家本人商讨的计划，结果你第一次实施呢是在1993年。
嗯，
啊，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比较难有说服力。
哎，
然后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怎么说也没有用，就是因为实际上杜尚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作品的所有人了。
嗯，
他虽然是这个制作这件作品的艺术家，但是他现在的所有人归属是在这个法国现代国家艺术博物馆。
对，
嗯，
法庭呢也是基于所有这些原因啊，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让这个76岁的老头再霍霍下去了。
嗯，
啊，
法庭最后站在了机构这边。
嗯
啊，所以呢，最后呢，皮诺切利面对的是214000欧元的罚款，
嗯，
哦，
和3个月的监禁。
哦，
因为他岁数太大了，那老头最后那个监禁缓期执行了。
哦，
签外了，
赔钱吧。
嗯，
得到这个结果之后啊，最神奇的，皮诺切利第一时间还不高兴，还跟别人抱怨，
哦，
说你能相信吗？
啊！
我现在居然成了一个有案底的人。
那之前抢银行的事儿呢？
哎，这我就留在这儿说，你知道
啊？
他说我当年抢银行的时候都没有
案底，
什么逻辑？这是我操！法国真是自由之都啊！
这我真不知道法国政府这脾气是打哪年练出来的。这
行可以啊，
太牛了！
嗯，
就你看那个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罪恶 笔记啊，
啊
最后他居然到76年获得，
可以说是恶名昭彰，
这个、
对，到76岁，然后才拿到自己第一个刑事案底，
对，
人生成就，这是
太绝了，神了，
可以，嗯，
啊，法那个皮诺切利的故事，当时很快就占据了法国各类报纸的重要版面，
嗯，
然后他的这个法庭审判也成了当时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哎。
但是就跟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一样，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是这一切的故事也就慢慢淡出大众的视野了。
嗯，
我在这个时间点之后查到的关于皮诺切利的新闻，其实已经显示他没有太出格的举动。
嗯，
他所从事的主要的艺术创作基本上只有一些油画，然后主题呢基本是以破碎的小便池为主题。
呵，老爷子等于说砸一辈子尿盆的，
嗯，
老了嘛。
他画那些油画，坦白来说，我从一个艺术的角度啊，我觉得很酷
啊。
嗯，但如果从一个绘画人的角度去看，
那么回事儿。
这些绘画的技法就是很糟糕。
哦，行，嗯，
老头子一直活到92岁啊，
哎，
于去年去世了。
哦，
嗯，然后去世之前呢，还把自己的4件展品就捐赠给了博物馆。
嗯，是刚才那个博物馆？
那不是。我相信在这个后面的一段时间，已经不太有人会把他跟昔日那个艺术品破坏犯联系在一起啊，就会只会觉得他是一个戴着一只眼罩，然后手指缺了一截的怪老头。
嗯
嗯，
就讽刺的事情是他自己曾经说过，在面对世间对他砸碎小便池的非议的时候，他自己曾经说过，说我永远不会去攻击伦勃朗或者是梵高。
哦，为什么呢？
那确实是破坏公物，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更不同的更传统的艺术。
哦，
就是传统的艺术，就是我们第一期讲的那些传统的艺术，
嗯，
就是在他的认知范畴里边，认为伦勃朗或者梵高的作品是艺术品本身。
对，
而在杜尚的这样一个
作品里边，杜尚就反
就是杜尚完成这个作品的行为才是艺术本身。
他觉得他砸碎杜尚
也是艺术，
对，和杜尚当时的那个艺术是没有
一个
意
思。
而杜尚的艺术跟伦勃朗和梵高的艺术不是一种艺术。
嗯，
非常自洽，
我能接受这种
说法，我也能接受。
对对对。
但是这个老爷子绝对想不到啊，就是现在在他口中的这种他自己绝对不会去攻击的这种传统的艺术品，在现在呢正在成为某些极端组织们眼中的眼中钉、肉中刺、靶子。
嗯，
进入时事锐评环节。
哎，
嗯，
我相信很多听众在点进这期节目之前就已经关注到相关的新闻了。
哎，
而且在最近这类事件俨然又有一种就是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们还是在这儿简单介绍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嗯，
10月4日，两名所属于 Just Stop Oil， 就是停止石油组织的年轻人，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向荷兰画家梵高著名的绘画作品《向日
葵》
泼洒了番茄汤。
嗯，
同时呢，他们还将自己的手指用胶水粘在了博物馆下方的这个墙壁上。
嗯。
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高呼自己的价值倡导。
嗯，
主旨主要就是相比起关心一幅画，我们的星球和人民更需要关注。
嗯，
很庆幸啊，在这起事件中，因为向日葵这幅画表面有玻璃层的保护，所以绘画本身没有受损。
嗯
嗯，
经过5小时之后的抢修，这个绘画就已经回归展览了。
嗯
嗯，
但是类似的事件还明显没有结束。等到10月23日的时候，在德国，两名另一个组织叫最后一代的青年激进环保组织成员，向博物馆内这个莫奈的名作《甘草堆》然后投掷土豆泥。
嗯，
他们同样声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以牺牲一幅画为代价，提醒人们正视碳排放正在杀死人类和环境的事实。
嗯
嗯，
同时他们还扬言未来会再接再厉。
好。嗯，
然后就在隔天啊，这个英国就此起彼伏的，你发现啊，英国的这个温莎夫人蜡像馆，
哎，
停止石油的这个组织又再次将巧克力蛋糕扣在了这个国王查理斯3世的这个雕像上。
嗯，
哦，
所有的这些事件都通过短视频平台和
传播，
哎，
获得了巨大的传播量。
嗯，
然后网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迷母图。
嗯
嗯，
将这些迷母图里面将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视作是这种艺术文明毫无尊重、毫无顾忌的典型。
嗯。
然后这背后关于这个极端环保的问题和这个能源问题本身的政治性的论战，就是也完全没有平息的态势。
哎，就他开始传播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把这种就是破坏行为背后的主张也一道给带出去了。
嗯，对，就你，我真的感觉就是已经滚到了一个泥潭里面。
是的。
但是我觉得除了政治以外，就这件事情还涉及到我个人觉得对于艺术也很严肃的问题。这个是我们 今天为什么要录这样一期节目的原因。
嗯，
我们开篇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个皮诺切利的故事，我相信经过那个故事大家都会发现其实艺术品被破坏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且也不是一个从现在才开始爆发的事件。甚至我们可以开玩笑的说，就是通过破坏艺术品来发声，就你看皮诺切利的所有行为都有类似趋势，这个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甚至可以说是有一套
高效的手段
职业标准的行当。就大家不要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皮诺切利对小便池有这种执着，事实上在整个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是想要破坏小便池的，然后想用各种方式使用小便池的，就是
专指杜尚是吧
对，就是针对这个作品呢，甚至有人就是为了让人成功就提前把尿液装在那个注射器里，就因为小便池已经被各种玻璃板子
围住，
层层保护，就是用各种方式啊，想要去，
老子今天要就是要尿在这里，
在这个东西上做文章的艺术家不胜枚举。
嗯，
而且这个过程中也有咱们中国艺术家的贡献
啊
对，这个蔡元和西建军就是在两千年做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发现这些行为，他们都遵循着几个最基础的规律或者说原则，就比方说。就破坏行为一定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的，就是你不能是像鲁邦一样，就是像怪盗一样夜深人静偷偷把一个艺术品破坏掉，它一定是得有观众有舞台，对吧。然后另一个特点就是，虽然说这些都以破坏艺术品为目的，但是呢一旦破坏不了艺术品，他们也往往选择更有视觉冲击力的呈现效果。所以我们看到破土豆泥，破番茄汤，使用小便池。然后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所以我可以开诚布公的跟大家说，有一点我跟今天很多人不一样，就是在我心中，特别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觉得艺术品是一个绝对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东西。包括我们后面也会在节目中提到各种奇怪的破坏艺术品的理由，各种导致艺术品没有办法留存到现在的理由，就有些原因是确实令人遗憾惋惜，但是有些原因就真的愚蠢的令人发笑。
你说到这儿的话，其实就可以说一个历史上最早破坏艺术品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古亚细亚的以弗所月亮女神庙。那么就是它是古希腊最早的庙宇之一嘛，然后建造它的过程就用了120年对，相传是那个原来的希腊王子安德罗克洛斯吧，应该是就是从他那儿开始，然后一直建造下去，成为整个爱琴海地中海地区最丰饶的城邦里边最为宏大的庙宇。但是呢在公元前356年啊，有一个街溜子叫赫洛斯塔特斯，然后他就一把火把这个神庙烧个精光。在庭审的时候呢，他的理由就是我要通过这种方式名垂青史。
你看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各种行为真的太相似了。
这是历史上就是规模最大，然后就是在那个时代啊，规模最大然后就是也最轰动的一个破坏艺术品的事件，他把一整个神庙给扬了，
绝对是这样。
确实是名垂青史。
然后当时的庭审，就是以弗所城邦对他的庭审的结果是什么呢，不但要把他处死，而且要禁止任何印刷品或者说是当时的就是信息媒介留下他的名字。你不就是想要留名吗？
那他怎么留下来的？
这就是问题了，就是说做了这么大恶行的人，他名字他就是流传下来，口耳相传，有这个可能。所以说他其实达到他的目的了，
堵不住人的嘴。
对
对
啊，就是这个，就是是谁干了就是这么一桩惊天大案。
大家都得想
街头巷尾，
想知道
街头巷尾，一瞬之间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对吧，所以说他还是达到他的目的了。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耳熟能详的艺术品，他们不是很轻松的活到现在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各种事，包括白老师说的，就是都看完之后大家就能知道，就这些艺术品能够活全虚全稳的活到现在真的是有多么不容易啊。就是除了那种我们刚才说的很明显的带有目的性的行为以外，我觉得最令人无可奈何的也是最常见的艺术品的死因，毫无疑问就是愚蠢的这个保存问题。就现在提到这个古典油画，有一种说法说古典油画中有三大名画，就咱也不知道是谁排的，但是确实这三个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一个呢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就不用说了。然后另一个是维拉斯凯兹的宫娥。还有一个呢就是伦勃朗的夜巡。
嗯，
因为首先叶巡和伦勃朗的故事就很有传奇色彩、
嗯、
就大家可以私下去看一看相关的资料，就它堪称是古典油画时代最著名的众筹事故
啊。众筹事故是吗？
对，就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团体一块包的一幅画、
嗯、
但是因为伦勃朗在有取舍的绘制了这个东西，导致了他的甲方群体很不满意。
哦、
嗯、
是这样，
就直接导致了后来伦勃朗的破产。
哦，
但是我们今天不提这个伦勃朗本身命运的起伏
啊，
就单说叶巡这张画本身就是命途多舛。
哎，
就这张画叫叶巡，实际上是后期改的名字。
嗯，
最早的时候他接这个外包的时候，这个画的名字叫《队长及其全队成员》。
呵，一听这名卖不出去。对，
而且他描绘的本来应该是一个日间的活动、嗯、是一个火枪队在举行游行庆典的过程中游街的一个场景。
嗯，
这张画今天之所以被叫叶巡，一个原因是因为后世在保管它的过程中，在表面使用了很多保护材料。
哦，
就比方说涂了很多层的清漆。
哦，
然后这些材料就经过这个年久变质，然后颜色变深，然后甚至说已经把底下的颜色就已经带着已经一块变深了。
哦，
就导致我们今天管它叫叶巡。
嗯，
哦，只是因为你看上去它变深了而已、
哎、很多这个古典油画其实都有这种变色的过程。
哦，
但是对于叶巡来说，这个画面的变色还不是这张画在保存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叶巡是一张巨幅的油画、
嗯、
就它的高度我记得就有三米多。
嗯
嗯，我们今天看到叶巡是一个比例甚至已经有点接近于正方形的油画。
嗯，
但实际上它最早的尺寸应该是接近4:3的一张油画。
哦，还挺宽的呢，就是。
对，因为最早是我刚才说了嘛，当地的民兵组织定制的一张画。
嗯，
所以它在很长时间就是放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民兵组织的总部里。然后等到1715年的时候，这张画要从民兵组织的总部移到当地的市政厅，发生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他要移装的那面墙对这张画来说有点太小了。
嗯，
哦，
那怎么办呢？对吧？
啊、
这个市政厅的大聪明一拍脑袋，那咱把这个画裁了不就行了吗？
可以。
嗯，就是何其睿智的操作、啊、
那可不，杀伐果断了。
对，后来呢，据统计啊，在这次裁切中应该是裁掉了这张画1/8的尺寸。
哎，
就是上下左右各裁一刀。
好，
在画面的上方呢，
裁它还不止可一边来啊，
对，还考虑一个取景
啊，
在画面上上方裁掉了旗杆的一部分。
哦，
然后他在他左边甚至还裁掉了两个人物。
那可以，就好像就是买古董小提琴重新上面漆那种感觉啊。嗯，
当然咱们今天啊，把叶巡、伦勃朗评价为是古典油画三大名画，当年的人肯定不知道、
嗯、哎，
但是毫无疑问，就是即便是在当年也不会有人去质疑这幅画的优秀吧。
对，但是市政厅他能做出这种决定，很明显就是因为他认为这面墙比那幅画值钱、
哎、没错。
哎，
所以就是我们类比一下，就是如果叶巡在那个年代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就难以想象，就是有今天有多少我们认为优秀的油画作品会在那个年代受到更严重的重创，就简直没办法计数。
嗯，
对，损毁或者说是不可逆的这样一种材质的破坏，这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真的让人非常惋惜的一件事情。
哎，
啊，今天的这个叶巡这张画收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艺术博物馆，然后令人感慨的是、
嗯，
因为跟房间尺寸不合而裁切的名画，就这张在今天在博物馆中有一个庞大的专属于自己的展厅。
嗯
啊，因为我自己最喜欢那张画就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所以我去过那个博物馆2次。
嗯，
然后我也去看过那个展厅，可以这么说，就是今天大家能想到的一切布置，从墙面的颜色到把灯光隐藏起来的方法，到这个灯光的强度，到周围的画跟叶巡这张画之间的距离，
嗯，
就所有的一切设置都是为了让叶巡这张画更好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嗯，
这个展厅的所有布置，
就是让它的艺术价值能得到最极致的发挥。
对，
嗯，
而且在2019年，这个国立博物馆还启动了对叶巡的线上直播的修复工作。
哦，
声势浩大，是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开的修复工程。
嗯
嗯，
耗资将近300万欧元。
我
就是力求最大限度的，不仅要还原这张画，还要还原它，就有一点点还原它以前的色彩。
太狠了！
就是这张被经历过裁切、
哎，
而且我还没有说啊，就是还经历过被面包刀划伤，
嗯，
然后还经历过惨被这个硫酸腐蚀的这个名画、
啊。
我们今天终于可以说它被照料的非常好，
就是有人冲着它泼硫酸是吗？
那对
啊、哎，我。
就是但是他前面我不说了，前面
有保护的部分，
有很多清漆嘛、
啊、
那个清漆在这个时候还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哦、
嗯、 就确实感觉终于被妥善的保存了。
哎
啊，但是不是所有博物馆中的艺术品都能有如此高的待遇，都能像叶洵这么幸运啊？就是今年同样是社会问题啊，一个今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就出现了一起因为人为疏忽而导致了这个清乾隆花卉牌摔碎的事件。
嗯，
就因为这起事件，
就是抬手拿就给碎了，是吧？
对，然后社会引发对这个博物馆管理的全面调查。
嗯，
然后经查啊，博物馆内就仅是破碎的艺术品就高达250件之巨。
哇塞！
最可怕的是在爆料中显示，
嗯，
在更早之前，台北故宫曾经一度将重要的文物《黄河兰州浮桥图》的左右各裁掉一部分。为什么呢？为了配合当时展览展柜的尺寸。
哎呦这恨得咬牙切齿的。
熟悉吗？
这个就是当时拖出去打靶一点都不冤，这个属于是啊。
听着熟吗？就是这个现在被大家笑称是这个削足适履的这个爆料。
是的。
如果一旦它真的是属实的，
嗯，
那简直就是叶洵当年遭遇事件的在今天的再现。嗯，
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在博物院啊，或者说博物馆这种就是环境待时间长了，失去了对于艺术品的敬畏，因为见太多了，
也不知道，这不是还没证实吗？
对，
嗯，
不知道怎么回事。嗯，
就是如果在专业的博物馆管理下就尚且如此啊，那这个受到普通收藏家管理的艺术品，就是如果受到损毁，就更是可以想见的一件事情。在2006年的时候，毕加索的作品《梦》，他当时的所有人试图把这张画以高达1.39亿的美元价格出售给一个基金经理。
嗯，
结果搞笑的事情就在交易之前，在展示这张画的时候，
嗯，
这个卖主不慎用自己的右手肘在画上捅了一个大窟窿。
嚯！
哇
这太戏剧了！
哎呦，这一手肘，这一肘子值1.39亿美元、嗯、啊！
就是交易直接取消，就我完全不知道。就是
那可不嘛，
对，
对，
就是完全不知道当时对面的人怎么想的，就是可能就是当时手机打下几个字，有窟窿，终止交易。
不是，要不然的话，就是交易可能还能继续进行，就是连肘子带画一起买。
哎，真是太有意思了。
哎，
就除了这些无意的，或者说有管理不当的，就是导致的艺术品损毁之外，我们可以说最多的艺术品的损毁都是像之前白老师说的一样，就是基于某一种诉求密切相关的。
哎。
这些诉求可能是来自于宗教的，可能是来自于政治性的，也有可能是来自于社会性的。
嗯，但都是个主张。
对，
啊、
嗯，就早在拜占庭帝国，像白老师说过那个之后啊，在拜占庭帝国的时候就已经兴起过这种轰轰烈烈的这个圣像毁坏运动。
哎，
人们将基督教的这个雕塑和教堂外面的外墙就摧毁的面目全非。
嗯，
然后实际上我们会发现类似的运动听上去很熟悉，因为它在我们的历史中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嗯。嗯，从古至今，
一直到今天。
哎，
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我们上一期说的在照相机这样的艺术生产力革命之前，
嗯，
就是造像绝对是一个属于少数人的专项。
嗯，
就各类的艺术形式和话语权在那个年代是天然绑定在一起的。
是的，
而且在所有的艺术形式里面，我觉得啊，尤其是雕塑。
嗯，
就是你想象一下，在拜占庭时期，一个广场上的雕塑在塑造权威然后传播影响上能够起到的那种可怕的效果。
对，是的。
同理，就是如果雕塑权、塑像权是话语权的表现，
嗯，
就是那么对于这个立场的另一部分人来说，就是我推倒雕塑、毁坏雕塑，就是我同样代表了我的话语权的展现。
哎，再见列宁。嗯，
所以为什么就是人类文明对推雕像这件事就简直痴迷，
痴迷的无以复加。嗯，
就在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就是愤怒的革命者不仅将这个路易十六压上断头台、嗯，甚至还把当时圣德尼大教堂所有关于过去国王形象的石棺也好，
全部推，
石棺啊、玻璃画、雕像全部打碎。
哦，挖坟掘墓，挫骨扬灰。
对，就是法国人从这个时候脾气就已经够可以的。嗯，
是，
所以也怪不得后面抢银行就没反应，是吧？
那不是事儿，是吧？
就是这整个过程中最殃及池鱼的一件事情是巴黎圣母院正面上方28个犹太国王的雕塑，雕像的头也全部给砍去了。
哦，
就因为当时愤怒的法国革命者就错误的把他们认作是历代的法国国王。
嗯，
而这个雕塑，我们就是今天还能在刺客信条大革命里面看见。
哦，
就等于说是就毫不相关的人殃及池鱼了。
对，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种啊。
嗯，
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说这个维拉斯凯兹，就是三大名画中的一位作者，宫娥的作者，就他的名作有一个叫镜中的维纳斯，这张画是以优美而曼妙的裸女而闻名的一张画，他也曾经遭到过攻击。在1913年，当时政府逮捕了一个女权运动领袖叫艾米琳·潘克赫斯特，结果就在这不久，潘克赫斯特本人的追随者就进入到伦敦的国家画廊，用斧子在这张画上连砍七刀啊！
哎呦，
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这张画很明显是一张美丽的裸女嘛，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物化女性或者男权社会的某种代表。
这个，
嗯，
不知道怎么评价。
所以就点出来的，今天肯定都是艺术品本身很有名，然后这个背后的事件也很轰动的案例啊。
对，
那如果说给这些东西找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丹麦哥本哈根的这个小美人鱼雕塑，就是它已经俨然成为了某种社会新闻的常驻艺术品。这个来自于童话的这个小美人鱼的形象，在它诞生的100多年里，因为数次被破坏然后被修复，就是举世闻名，就是我们今天以至于我去搜维基百科关于这个雕像的事情，你会发现关于这个雕像的制作和它当时的历史叙述也就占5-6行，但是你翻到下面，翻到它被蓄意破坏的历史的时候，如果一条条罗列下来，就是一页纸都印不下。就修了再坏，坏了再修。
我记得就是有新闻报道过的就有好几次。
对
对，
因为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雕塑的作者一直把它这个雕塑的原型留着，所以每次它受到破坏的时候，比起其他的雕塑作品来说，它被修复来说成本更低，
更容易一些。
对，但是 这就导致后期对它这种破坏已经就是越发肆无忌惮。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雕塑就经历了被砍头、被剁手、然后经历了油漆、经历炸药，
就很有想象力呗。
就妇女节的时候，有人往他这个雕塑上泼绿油漆抗议抗议丹麦的捕鲸问题的时候，有人往他上面泼红油漆抗议然后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时候，他们给这雕像上面披上穆斯林的头巾。
就总之就是这个雕像是承担太多了。
对，然后又到现在这个弗洛伊德的事件就这雕像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哎，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话匣子，就是留言筒那种感觉，就俨然成了一个盛放社会冲突的垃圾桶。
有点就是像那个电影里面那句话，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公共厕所是吧。
对
啊，
就包括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说我刚才我们开始提到现在社会事件，这个发生在梵高的向日葵，发生在莫奈的这个甘草堆上的事件，简直就是小美人鱼被破坏事件就是升级之后的典型版 plus 版。
这么一比较确实是有道理。
这期节目到目前为止，我们也零零总总讲了大概有6-7个艺术品被破坏的案例。我之前也说了，说借助艺术品来发声，或者说我们就界定为是通过破坏艺术品来建立话语权，这件事儿，它确实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行为。但是我相信听完我们来述说的所有事情，就是在座各位包括我们的听众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这件事情在今天绝对正在走向更加混乱和失序的状态。我刚才开玩笑的说，这个东西它有一个行业标准啊，它需要观众，需要舞台，甚至需要一个戏剧化的呈现，
你得讲究。
但是我们翻回去看，我最开始提到的，就我觉得在这类事件中比较帅的一个人，皮诺切利，他做的那些古怪的事情，你会发现皮诺切利的行为，他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些行为他们往往都有一个可以自洽的逻辑。他化妆成圣诞老人在大街上砸玩具，是为了对抗圣诞节本身逐渐商业化的过程。我们不说他砸玩具这件事情的逻辑有多么粗暴多么幼稚，至少他的行为跟他的立场是我们说 reasonable 的。
对，
仲青老师话说，对吧？
对，前半段讲到这儿的时候跟西游有同样的这样一个感受，就是他的陈述，在他的陈述语境里边，他的行为是逻辑自洽。
我很容易认同他的这个行为，
而且他行为里是有表达的。
对，你这个表达也符合你整个这个行为的方式和逻辑。
reasonable。
而且我觉得最绝的一个表达就是他，我之前重点说的，他用大锤去砸杜尚的小便池的
锤子。
是你要随便拿什么东西一砸，这个事儿就没有他形式所代表意义。
对
啊，
就包括那个维拉斯凯兹那张画，
哎。
对吧，他们把它视为是 说今天连艺术领域都在一直用男性的角度看问题，
嗯，
所以我要用这件事情来宣扬我自己女权的
主张。
我觉得换位思考一下，我
这个结合事实来看的话，就是他也能在逻辑闭环里成立，
嗯，
就是如果我们跳出说
怎样
这个
样、啊、
这个后背它是、嗯、究竟是不是一种无关性别的美啊？
嗯，
换位角度思考的话，我是能觉得它的逻辑是成立的。
哎，
但是今天这个极端组织们对于这个艺术品的破坏确实已经逐渐呈现向无逻辑的方向，
就是土豆泥。嗯，
就是你仔细想想，你反对使用石油这件事情跟你去破坏一张油画，就他们之间的联系就真的已经薄弱到荒唐可笑的地步了。
嗯，
就像我们退一万步讲，就是这个人宣称以牺牲一幅画为代价来提醒人们现在正在遭遇危机，这个立场成立的话，
嗯，
我们假设它成立啊。
嗯
嗯，
那么像梵高的向日葵，
嗯，
或者像莫奈的甘草堆这样的绘画，在我看来也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嗯，
小美人鱼呗。
那个就是久经考验了，那可以。
为什么这两张画不是？就因为这两张画在欣赏上几乎没有什么门槛。
嗯，
它不是那种我在这个圈子里浸淫很久之后我才能看懂的画。
嗯，
就任何一个观众看到这两张画的时候都能很直接的感受到那种生命力和那种令人愉悦的色彩。
嗯，
就非常直接。
嗯，
特别向日葵，向日葵简直就是
对，
就是绘画在逐渐走向感性的过程中最美好的那一面。
对，
就我们经常说这个艺术品可能有50%人贼喜欢，
嗯，
有50%人就根本看不了，贼讨厌，
嗯，但这俩肯定不是。
但是你毁掉这俩艺术品，相当于把90%人都推到你对立面去了。
嗯，
就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说，你这个行为就是真的连团结群众的功能都做不到。
人们只会惋惜，就是一个这么优秀的艺术品在人类历史上消失了。
对
，
你不得，你这个行为，你不得把你的朋友搞得多多的吧，敌人搞得少少少的，
更显得他们就是有点急功近利的，想获取这个传播和流量。
嗯，
对。但是换位思考，就冷，同样就冷静的思考一下。
嗯，
就是他们这么做，真是因为他们蠢吗？就真的是像那些现在网上传的那些迷母图一样，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因为说不想让人们使用石油了，所以我就去把油画毁掉吗？嗯，就是在他们的视角下，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尝试一下啊，
嗯，
我相信至少这两年，就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就也感受到这个天气越发古怪吧，
嗯，
就是如果说几年之前我还会说环境保护是一个功在现在、利在未来的活动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就是这几年我已经明显感觉到气候问题产生的直接影响就已经呈现到我面前了。而就在这样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下，就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也好，基于这个国际形势上的原因也好，就是很多环保的然后减少碳排放的行动就是却还在大踏步的往后退。
嗯，
就如果我是一个环保组织，我也会觉得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不得不行动的时候。
嗯，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也谈论到现在，我们不妨就翻回去再认真听一听他们当时说的那些口号。
哎，
我发现他们都大同小异，所说的其实都是两句话，就是相比起关心一幅画，人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地球未来和人类的生命。
嗯，
就是大家发现没有，这些口号实际上都是在逼我们做选择，
就是电车难题了。
对，早、
嗯、
对早期这个奇葩说有一个很著名的辩题啊，说这个一家博物馆着火，
嗯、
你只能安全带走一样东西。
嗯，
哎，
你是带走蒙娜丽莎，还是带走博物馆里的猫？
嗯，
就这个问题跟白老师说的一样，就实际上它归根结底就像女朋友问你，我跟你妈掉水里了，你救谁一样。
嗯，
送命题是吧？
他不是问你要救谁，他是问你在你心里哪个的权重更重，
嗯、
谁更重要？就包括我们说那些艺术品被裁切，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懂这件事，他在他们认知是那个墙比这个画重要。
哎，墙比画值钱，
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可怕的一件事。
嗯，
就是原来我之前之所以觉得现在的这些行为跟皮诺切利他们的那个年代的以艺术品破坏为发生的行为有一个截然的不同。
嗯，
就是他朝梵高向日葵上扔汤这件事不涉及到任何的表达。
嗯，
我们说平等先例的行为是有表达的。
嗯，
就我想让人们停止使用石油，这跟我扔番茄汤跟向日葵
没有关系，
甚至跟 梵高 没一点关系。
嗯，
就只是因为这个社会长久以来根本听不到我的诉求
啊，
所以我在心里我把我能够威胁到的东西码了一排。
嗯，
然后从这个人类的诸多文明成果中挑了一个我自己最不在乎的，然后撕票。
哦，
这样你就不得不听我说的话了
啊！实际上，本质是一个对艺术品的绑架行为。
对
啊，
这样你就不得不做选择了，
嗯，
就是逼你做选择嘛。
嗯，
那于是到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在这种诸多的比较，在诸多的对他们来说诸多的代价的权衡利弊之下，
嗯，
最后被选择出来的一定是艺术品。
嗯，
或者让我换一个方式说啊，就是为什么在这些人看来，
可能皮诺切列给他们打了个样，就是这样不会进不用把牢底坐穿
那个是法国人专享的权利啊。
嗯嗯，
但是为什么就是在这些人看来艺术品消失了是一件对别人，对我想刺激那些人伤害很大，但是对我自己伤害很小的事件。
嗯，
就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啊，就原谅我这个系列准备的每期节目到结尾都要问大家各种奇怪的问题。
嗯嗯嗯，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保证。
请啊，
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品消失了，如果在他们看来艺术品消失是一件对别人伤害很大对自己伤害很小的事情，
嗯，
这是不是反过来就等同于在他们看来艺术是有阶级的？
嗯，
对吧，因为对他们来说，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有意思。嗯，
破坏艺术品成为了一个会让那些他们想伤害的大人物痛心扼腕，然后而对他们自己这个群体没有什么伤害的事情，
嗯，
那么艺术有阶级吗？就是真的还让人要好好想一想，对吧？我们今天
活吗？嗯，
对吧？对吧？
嗯，那绝对有。嗯，
我们今天回想，
钓鱼也有，
钓鱼也有，
都有，
那太有了。
对，是圈子就有阶级，
那可不
吗？对，
太可怕了。
嗯，太可怕了。嗯，
我们回想一下，我今天讲的这期节目中间涉及到的各个小故事啊，
嗯，
你说有些小便池的复刻品能卖到280万欧元的高价，
嗯，
然后我刚才也说中世纪雕像和绘画就是这个世界上极少数人的专享，
哎
啊，包括在今天艺术品的收纳和保存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条件。
嗯，
我觉得毫无疑问这个艺术品是有阶级的，或者说艺术品的所有权在今天确实是属于一小部分人。
嗯，
哎，
但是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我个人认为艺术本身不应该有阶级。
嗯，
或者说对于今天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享受艺术这件事情不应该存在什么门槛。
嗯，
而且事实上我也觉得在今天享受艺术已经不太有门槛了。
那可不是啊，博物馆里大部分我都看不懂
你别这样，您不能
艺术博物馆
不是，您不能以牺牲自己来作为佐证观点代价，
哎，
不确实是
啊。
嗯嗯，那你说那个艺术家们各种那个特别自我而非凡的表达，就跟当时您在录苏联美学，我说那个
康定斯基马列维奇
的时候，那不就是
您那马列维奇是至上主义吗？嗯，
对啊，那不就是吗？那就是我就是做自我的东西，那你觉得大众能欣赏得了吗？那种欣赏是 Jerry 所说的这种，
嗯，
这是另一个
享受吗？
但其实这是另一个话，
啊，你觉得就是享受它实际上有一个理解上的门槛，
那肯定有。
嗯，
嗯，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门槛是不是你说那个门槛，但我觉得这个门槛是相当之高的。
对
对，
你说这个门槛其实是主观的精神上的，就是欣赏的门槛，实际上是一个审美教育的门槛。
但是它艺术品就是要分这个欣赏门槛的，
是，但是就是说欣赏门槛这块呢和 Jerry 现在目前谈及的这样
一个事儿，
对，它不是一个事儿，
它又相关
有相关但并非一个事儿。
所以这就让我想到一个我现在特别喜欢的咱们国内的就几乎是最喜欢的一个艺术家，叫徐冰。
嗯，
非常著名啊。徐冰本人的艺术就是涉猎非常广泛嘛，然后从平面设计，然后字体，然后书法，然后到空间艺术，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我能在他的各种作品里，很多作品里都能找到一个共用的艺术标语，就是 Art for the people，
嗯，
艺术为人民。
哦，
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就是皮诺切利他的那种艺术创造性毁坏已经在今天沦为了纯粹破坏的一个时代里，
嗯，
就我觉得艺术品已经跌进了一个泥潭的这种状态。我是真的觉得就是艺术为人民这句话才是当下唯一的解。
嗯，
就是去掉那个阶级的方法才是当下唯一的解。
但这么说也比较空，我觉得。
嗯
嗯，就是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可能你们研究艺术会比较能感同身受这些
艺术史的研究者，
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对于某个艺术家的欣赏或者认同，就来自于你们整个的创作价值观的一种认同，尤其是在学艺术的学生。
肯定是这样
的，对。但是对于大众来说，对于真正的人民来说，能不能欣赏得了这样的艺术品，以及是不是能够获取相同 感知的这个价值观，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平等的事情。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没有定论，我觉得。
对
对，
是
我也不
是这个
我也不太，我也不是很赞同这个，就是艺术没有阶级的这个，不应该有阶级的这个。
嗯，
当然我赞同它不应该有，但是它现实当中
就是
它是不可能被消灭的。
对，它
这个
对非常
在当下吧，可以说是在当下。对，
那你说苏联美学讲这么久，
对呀，
那。你也没有过呀，对吧？
但是我是真的
有的，
啊，
在你那里
有
你的故事里是有的，
太有
了，现
在我觉得今天白老师在这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我在听到苏联美学的几期的时候，特别是听到他出版业的那个发展，
嗯，
然后包括列宁对于这个教育对于艺术的普及的那些，
您那个节目里还真是有
行为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艺术为人民，
坏了，我带坏年轻人是吧？
而且
现在没有，我觉得这个社会早就不是、啊，它是每个阶段发展的不一样。
嗯，
你说你想是艺术为人民，但是你怎么为，啊，
怎么做到是吧？
对，
啊，这不就
这太。
你看，这不就涉及到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说全民的审美教育的档次的提升吗？
那我不觉得这个是，你就
在同一个审美的这样一个层级里边，你可以喜欢这个人的艺术，也可以喜欢那个人的艺术，同时你有权利不喜欢这个人的艺术。
我觉得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就是他们不能有这些，
嗯，
他就得变化。
是啊，艺术是在变化的，但是就是说喜欢的人有各自喜欢的权利嘛。
对，是，就是每个东西都有能被他所欣赏的这个人，
那就是首先，对啊，就是首先你拥有就是认可艺术成就的这样一个共同认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人们会去尊重艺术，这是人们对于艺术品的这艺术品及其代表的艺术家和。
我觉得应该尊重创作，不一定说非得是吧？
艺术都是创作的嘛。
我是觉得，
我觉得有时候吧，
审美
看你
是分人的，审美是。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每个人跟每个人没有必要大家一样，就同一个阶级，就是说尊不尊或者说婆不婆这件事儿，我觉得没有办法统一，就是但是确实这个社会今天来讲，就是说如果我想接触艺术品，
嗯，
这个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有门槛的事情，
嗯，
就是这个原点上他没有什么门槛，
你可以去艺术馆嘛，
对啊，
对，
就是看不懂嘛
看不懂学习嘛，
哎，这个我觉得是另一个难点，就包括我说这个徐冰，
嗯，
我为什么单出提他，我是因为我觉得徐冰没有就是只提一提口号，就是上次我还参加了一个艺术市集，也是跟咱们相关的一个活动，
嗯，
然后我在那个市集里面我就看到一个儿童画报，
嗯，
就那画报的封面我巨老远一看，就看那画报，我一看这不是徐冰的做的吗，我还觉得是不是有人剽窃他，
嗯，是他自己做的，
然后我过去看之后就那个儿童画报，而且是，
嗯，
然后底下就是写 art 就徐冰，
嗯，
哦，
就是他，我觉得他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让他那些东西变成一个大众接触起来门槛越来越低的事情，
嗯，降低，
这事太复杂，没办法说，
这确实很
肯定是，
就是听一个故事，
就是说故事，其实他没有定论，这块儿没法下定论的，
对，
是，
那确实很复杂，就是就简单来说，我就觉得就可以分为三部分，就毫无疑问，就是说，嗯。首先他是不是当代艺术家的问题，
嗯，
就是那肯定是，
嗯，
对吧，就像刚才西蒙说的，就是艺术家能不能就是不仅要只做这个曲高或和寡的这个东西，
哎，
也要做一些这个普世大众的，
我不是这意思，我不是说一个艺术家就都得做全了
就是
他就是做自己就行，但我只是说就是大家欣赏程度不同，因为人太多，
嗯，
你没办法消弭这个，
我说这个整个群体就是说对艺术的选择啊，对艺术的培养就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
对对对，是，我觉得包容嘛，
嗯，对，从 另一个方面说，就是这跟今天的就是保管艺术品的人，
嗯
啊，跟展馆的人跟策展方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
嗯，
就是他们能不能用更大的努力让这些东西成为更引起大众统一兴趣的东西，
嗯，
但就是在那个听过这一期的所有故事之后，其实我想表述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什么呢，为什么会从古到今，都不断的产生这种就是对艺术品的破坏的现象，
嗯，
我个人对它的理解是艺术与权力的捆绑，
对
啊，
就是今天如果说我们说这期的主旨是艺术与破坏的话，
啊，
其实不太是，
对，
我真的觉得如果刨到根儿，我们这期讲的其实是艺术与话语权的故事，
对，
嗯，
是的，那么就是他选择破坏艺术品实际上 本身来说的话，有一点像你之前说的，就是把我能够破坏和毁灭的东西，就是排成一列，
就列个单子嘛。
最后选择对我个人来讲成本最低的，
对
啊，就是这个是属于说是弱者抽刀向更弱者的这样一个行为。
嗯，
但是它本质上来讲，所有的本质，你像就是76岁老爷子破坏小便池啊，这是一种壮举。
嗯，
那么就是像名画泼土豆泥这个东西，它的行为的核心含义仍然是对权力的挑战。只不过就是他们的挑战方式，或者说是
挑战目标，
挑战目标这个是有问题的，是有争议的。
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也说了，这个现在艺术没有完全为人民，它跟艺术家有关系，跟艺术的所有人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它跟我们今天所有受众有关系。
嗯
啊，就是我真的希望就是听过这期节目的人，大家会有更多的兴趣说。走到艺术馆里去看一看，就是去享受那些艺术品，就是你跟他真正建立联系的时候，就是你才能够跟别人说你毁掉那个东西不仅仅是伤害到你认为的所谓的大人物，就他事关于所有对这个东西享受的群体。
你毁掉的不是说货币价值上的钱，是毁掉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艺术品，就是值得那些值得我们去保护，去动用我们的智慧去享受这样一些艺术品的这样一个最好的注脚。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聊到现在才应该有一些点可以展开。
嗯，
对，当然这期节目不是这个意思
啊，您可以展，
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展开一下，
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大家
畅所欲言，
现在听到现在应该有些很多不同的观点，
不吐不快了。
对，我觉得，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一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
说不清。
对对对，
关键是怎么落回到就是关和艺术有关的，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欣赏者，就是落回到具体的人身上来。
那游戏是不是艺术呢？
哎，这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问题。
哎，你下次聊一这个行不行？
这是我进这家公司最害怕听到的问题。我已经在西欧这听过至少三次，他点我，你知道吗？
下期就聊这个。
你看，我跟
你从你这个艺术学生的这个角度来
讲，
我跟
你
讲，
你已经说到 art of the people 了，
对
啊，是吧？那下一个就是你要谈的选题是什么？
对，你先选择一个你的艺术主张，
哎，害怕，
然后再讲讲这个从哪个角度来说。
不行，我必须给他折过去。
可以啊，就是包括就是 Jerry 之前做的艺术类选题，我也就是每期我都听，然后听过之后我会发现就是
不是每期你都听，每期都是你来录的，你能不能听？
第一期我没录
啊，
艺术已死我没录，
前两期是找42录。
哦，
对，
哦，
上期我录了，然后就是
这期是在找你录。
对，然后我看了讨论区，就是我听那个 Jerry 的就是艺术史的这个内容，然后看讨论区就是非常的言之有物，其实就是大家都
聊起来
了，能聊起来，而且能表达的观点都非常具体。
我们就是一个抛砖引玉啊，
哎，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各抒己见啊。而且我特别开心，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温和的人畜无害的，就是 Jerry 的选题总是非常尖锐。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特别逗，特别好。
锐评吗？
锐评，这个
Jerry，
我操，有题目了，集合锐评，
完了，这到最后给我架上了，
架起来考。
这艺术为人民这事儿，还得听老白那节目。
别，
因为
这个
主题在你前面那个三期节目里就已经抛出来了。
行吧，
你们都看不见，我现在这眼镜上已经有雾了，
是吧？
让他们俩说，
吓坏了，是吧？
这对，就别聊了，这聊聊不出个所以然。这个对，大家评论区聊吧。
行，
好嘞，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也期待着之后和其他的艺术史的趣话有关的这样一些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Frameless han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an, them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rone of bloody rose, like crushed and broken.